创世纪二十四章二十二节，就是那个老仆人哈，那个老仆人就骆驼十匹骆驼都喝水喝够了，他就拿一个金环重半色颗的，两个金烛重十颗十色颗的给那个女子，然后就问说：“哎，你是谁女儿啊？”哈，好，他说：“哦，我是密加跟拿赫的儿子，比图利的女儿。”哈，他就带她回去。好，再来，往下，再来。那拉班就是这个雅各的岳父啊，就是利百加的哥哥。哦，看见哇，哦啊，这人大手咯哈，就是怎么那么大手笔呢？我妹妹只是帮她的骆驼打了几盆水哦，我就给她金环，可能较高啦。哦，拉班就哇，真的是眼睛都打开了，就赶快进来。哦，这个财神爷，赶快请进来啊，就对她好款待哈，就期待。所以拉班就去哦，然后就说：“哎呀，蒙耶瓦，这赶快进来啊，怎么站在外面呢？我房屋都打扫好了，骆驼也有地方哦。”他也是大户人家了，不是骆驼一只很大哈，啊，十只骆驼都有地方，那不简单的哈。然后他说：“我不吃，我要把事情交代清楚。”好，就开始跟他讲哦，哇，你知道我主人呢，有这么多财产哈。好，再来，那只有一个年老的儿子，现在要帮他娶媳妇哦哈。好，再来，往下，那他就把那个故事讲一遍哈。他就说啊，我很高兴啊，所以就给他金环哈。那时候不是戴耳朵戴鼻子，我不知道戴起来像什么样子，但是戴在这里吧哈，鼻高啦，不是鼻高啦哈，啊，这是戴在鼻子哈，然后把镯子戴在他两手，那我就感谢哈。那拉班跟比土利就是这个哥哥跟爸爸哈，出耶和华我们不能说什么，好吧，带去吧哈。那仆人就你看啊，五十三节。仆人就拿金器、银器、衣服送给利百加，把宝物送给哥哥母亲。你有没有注意到分开有没有？就是他拿来的聘礼哈，大部分其实是给新娘了。你看到吗？这个金器、银器、衣服是送给利百加哦，拉班拿不走哈，然后又把宝物送给哥哥也有了哈，就是大姑啊也有礼物了哈。但是我想大主的是在这个哈，所以后来拉班嫁女儿的时候好像没有这样，就是人家送的聘礼哦，应该大的给女儿当嫁妆可以带去嘛，哦，他整个都收了啦，所以他两个女儿就不太高兴哈，哦。好，哎，我们看一下哈，哦，我们的讲义，十匹骆驼应该可以在相当数量的聘礼跟见面礼哈，哦，那个鼻环是见面礼哈，那，哦，后来的金器银器是聘礼啦，就是说啊，要结婚要给你聘金嘛哈，哦，给你聘礼哈。哦，那根据拉结在这里所表达，拉班把雅各为他们两个姐妹结婚的聘礼总共十四年的工资都吞为己有，半点都没有给他们两个姐妹哈，所以等于是把两个姐妹当作奴隶卖了啦，就是没有当作嫁女儿，嫁女儿爸爸应该会送给女儿礼物，都没有了哈，所以他们两个就觉得啊，还有过去六年就是开始有打薪水给他们的先生的时候呢，哦，又是一直改那个工作契约哈，哦，那种对雅各的尖酸刻薄，两个姐妹看在眼里也觉得不是味道哈，哦。虽然这是自己的父亲啦，可是看见自己的先生、自己的家，就是一直被自己的父亲这样对付哈，哦，实在是很难过哈，哦。所以呢，亲眼看见父亲拉班如何尖酸刻薄的对待女婿雅各，他们对于父亲是否会给他们啊当得的家产已经不抱任何希望，所以他们认为这六年来神从他们的父亲夺来给雅各的财物是他们当得的，所以他们对父亲毫无眷恋，随时可以离开哈，啊，这个听起来是很遗憾的哈，就是父亲跟女儿的关系走到这步田地哈，有时候是这样，就是说为了财产的问题啊，女儿跟娘家哈，有时候会发生种种状况，以前是给出去的不阿利亚，就是嫁妆完了就没有了哈，那现在又不是又可以分哈，我常常看见很多家庭就是在父亲年老或是去世的时候，女儿跟儿子在那边争家产哈，这里有一点这样的味道，这两个女儿是觉得没有希望，所以不如就走了吧，哦，随时可以离开哈，所以我说这里提到婚姻造成子女跟父母关系的变化，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讲的是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结合，两人成为一体哈，所 所以结婚会造成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变化，这是正常的，这是应该的。可是不要变成敌人，或是变成好像怒目相视，我觉得这个就不对了哈。应该是最亲的人是你的配偶，但是父母还是要孝顺啊，父母还是父母，应该还是很亲嘛哈，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实在是很，我觉得是很遗憾的哈，搞成好像水火不容哈。那要走的时候，记得拉结还没有相信耶和华，因为他还偷了他爸爸的神明哦。要走的时候还顺手牵羊捞了一票，害得雅各差一点就背黑锅哦，因为他把他的神明就偷了哈。好，我们看31章17节到18节。刚才我讲14节到16节哈，所以我们往上一点再看一下。所以他们觉得爸爸是把他们卖了哈，而且把卖的钱还吞了哦，没有给他们当嫁妆。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儿子，这意思就是说，嫁的是我们应该得的，本来要给我们没有给我，神就补我们哦。所以神吩咐你的，你去做吧。所以雅各得到两个太太的支持跟鼓励以后，他就大胆了，他就开始做，结果他是用偷跑的哈，因为他想他如果跟他那个岳父讲，岳父大概又会来挽留他，又会怎么样哈，所以他干脆就一走了之，结果就引起岳父的不高兴哈。雅各起来，儿子、妻子骑骆驼，带着他在巴旦亚一切的牲畜、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所以就走了。好，17、18，我们看讲义。雅各得到两个妻子的认同跟支持呢，就立刻带着两个妻子赶回拉班家里。记得他们开这个家庭会议是在放羊的地方，是在 野地，可是他们家当是在家里啊，所以就赶快收拾细软，然后把羊拉得哟赶快回家去，因为半夜就要偷跑了，要跑了哈。那他就回到家里收拾他的家当跟财物哈。那雅各本身他只有拿他的东西，他一点，所以当拉班追他，他很多你追嘛，如果有我就赔你嘛，哦，看赔多少都没有关系。他很笃信说，我根本没有拿，不是我的东西。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老婆去偷了那个他的神像，这是他没有想到的哈。那安排他的妻小的交通工具，他有两妻两妾，11个儿子一个女儿，老大刘便顶多12岁，老幺约瑟可能才6岁。因为他做工6年嘛，差不多是这样子。然后经过沙漠旷野跋涉旅行，需要很多骆驼来承载，他就不告而别，扬长而去，离开哈兰，就开拔往迦南故乡。提到父亲以撒，没有提到母亲利百加。有学者认为，或许利百加已经撒手人寰，不在人世。雅各想不到20年前跟母亲生离，竟然是成为死别。他妈妈劝他避他哥哥的风头，暂时避一避。他妈妈以为短期内姨嫂的气消了就可以回来，没有想到没有机会哈。有时候我们人生常常这样，比如说我们出国以为几年就回来，结果出去以后各种变化就待下来，或是发生事情，结果自己的父母死了就不能奔丧，很遗憾哈。我想雅各对他的妈妈可能有留下这样一个遗憾，就是说他后来。他妈妈在圣经都没有了，都没有办法跟他见面哈，这是没有想到。我们看31章19节。好，那么那时候刚好是剪羊毛的时节，所以他的岳父剪羊毛去了，拉结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可是雅各不知道。好，那这里就问题来了，拉结为什么要偷神像？这个学者就一直猜哈。他要做什么事？好，以下有一些学者解释，我跟你们讲哦。拉班去剪羊毛，表示拉班还有一群牲畜是他的儿子负责牧羊，距离雅各的牧区有几多远呢？3天的路程哈，所以3天呢、啊，所以雅各跑到拉班之道6天呢、啊，你知道吗？因为家里的人发现雅各跑了，要赶快有人跑去。要跑3天才跑到拉班的那里，跟拉班说：“哎、欸， 恁家仔偷走啊吼，查某囝拢走去，然后拉班再从那里再赶回家里来看是怎么回事，这六天，所以雅各就赚到六天的这个时差，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就是当拉班跑回到家里，发现真的走了以后，他已经出发六天了啊，因为他有孩子嘛，不能跑太快。虽然他赚到那六天，不久还是被追上了哈。拉班那个都是大人哦，骑马这样追追追，所以还在基列山就被追上了哈。好，那这里我们说哈，这个因为距离雅各的牧区呢有三天的路程嘛，那雅各有充分的时间收拾家当，安排妻子儿女的交通工具。在拉班不知情呢，从容上路。好，接下来我们就说拉班偷了什么？他的爸爸，不是拉杰偷了他的爸爸拉班所拜的神像，那个英文叫 Teraphim 哦，就是耶色神心明啦，所以才方便，偷了就走了哈、哦。有人说是银做的小小的神明，就好像我们那拜拜那个比较小那个神像哈、哦，就把它摸走了了哈、哦。为什么要摸呢？这里有一些不同的解释哈、哦，我们看一下。啊，《创世纪》三十五章第四节，就是以色列人其实哈，虽然拜耶和华哦，其实他们还是偷偷的拜一些他们的神明呐、啊。让你们跟人说啊，拜耶和华的人才是心里面还是有神像哈、哦，就是不是那么单纯哈、哦。啊，《创世纪》三十五章第四节，你看，我们往上一看，从第一节好，这个是。雅各的孩子在事件产生，他们的妹妹被约会强暴以后，他们就骗人家，把人家全城的人都杀死以后，雅各就害怕人家会报复嘛，要逃走，从事件要走的时候，他们就跟上帝祷告，上帝啊，你要保护我。他们才想起来，他们手边还有一些神明，就把这些神明都埋在树下。那这个是那个故事，所以这表示到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回到故乡了，还是带着那个哈兰的神明带着跑了哈。所以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记得伯特利吗？就是那个上帝跟他说要在那边要做圣殿嘛哈。说好啊，那你回故乡了就去那边吧，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嘛。就是那个时候，我向你显现，你跟我承诺的啊。那雅各就对家人一切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中间的外邦神，有没有注意到？所以雅各知情啊。”知道他的太太啊、女仆啊，都自己带着自己拜的神明带着跑了哈、哦，然后要自洁，要换衣裳，我们要上伯利，在那里我要筑一个坛给神，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一位。好，第四节，注意看，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他们耳朵上的耳环交给雅各，雅各就藏在示剑那棵橡树底下，所以这个跟大家讲说。不是只有拉姐偷他爸爸的神像，可能他们各自有他们的神像，只是拉姐偷他爸爸的，这个是不应该的哈。他们自己有的，自己带着跑了哈。所以他们的信仰其实不是那么单纯的，就是跟雅各嫁鸡随鸡就拜耶和华，不是，他们也拜耶和华，可是也拜一点自己的神明了哈。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基督徒哈，你如果不是从小在教会长大。你在信耶稣以后，多少你有过去你拜神明的，或是比如说你看命啦吼，看风水啦吼，这些东西其实你是带着来信教的。你很难说好，我信了耶稣，那些都一笔勾销，或是说再见，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有的基督徒做了一段时间以后，碰到困难的时候，有还会想说，干嘛还搁去算命？啊，是不是风水不好？就是说。我们原来的信仰会跟着你一段时间的，你已经是受洗了，你已经是在教会了，如果生活都很顺利，你大概就没有问题哈、哦。如果碰到困难的时候，多多少少那个东西还在那里，表示说他还跟着你呢。就是你不要笑他们说，哎，你的跟雅各的为什么还带神明哈、哦？其实我们自己心里常常多多少少会带着我们原来的信仰的东西会带着走。啊，上帝也可以容许这样，上帝会慢慢的带我们，哦，上帝没有直接就把他们杀死，或是说不可以怎么样哈，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完全的信仰上帝不是那么容易啊，哦，当然你从小就在基督教这样长大，你没有机会去那些经验，当然很难呐，哈，要你去相信也没有办法嘛，哈，如果你不是，你是你这一代第一个信主的。你可能会有类似的这样的挣扎，哦，这样的困难会有齁。 好，我们看出埃及记20章23节。出埃及记20章23节。来，所以呢，耶和华跟摩西特别交代哈，说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跟我相配，不要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这个是十诫里面很重要的一诫哈，不要做偶像。我们看32章第1节，出埃及记32章第1节。百姓见摩西迟远不下山，大家聚到亚伦，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才讲，才交代完了，就马上做神像，而且做金牛犊的神像。那亚伦更好玩，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那个故事，就是好像亚伦跟户儿吧，啊，他们都是摩西去山上就交代他们说，山下就拜托你们照顾好哈。啊，结果他们就不是说要造神像嘛，然后父母说没事啊，耶和华那个十诫他告诉我们不可以做神像，就他们就把他打死，就活活把那个户儿打死，户儿就不见了，圣经就不提到他了，然后他们就跑来找亚伦，亚伦就不敢说没事，那可能你讲没事你就被打死了，所以亚伦就说那你们把东西给我吧，然后摩西说啊你怎么帮他们做神像，他说没有啊，是他们要做的啊。我只是把他们给我的金环丢到炉里面，那牛就跑出来了。我什么都没有做啊！他说：“啊，伊都拍手讲，啊，伊咧叫我拍死。”亚伦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啦。啊，他出了事情，他也不负责任。他说他不敢说啊，起来起锅哈，他也想要把责任推给百姓哈、哦。那我一直要让大家知道说，以色列人在埃及拜神明，哦，虽然他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哦，就是知道拜耶和华，其实是混杂的。那现在上帝让摩西把他们救出来，告诉他们说不要再拜了哈，就拜我就好了。结果他们，你看摩西一上去，他们马上就做这个神像哈，所以这个是他们的情况。我们看利未记26章第1节。26章。这里在利未记耶和华说，你们不要做虚无的神像、雕刻的偶像、柱像，不可在你们地上安什么凿成的石像。所以这神像变得很复杂、哦、有用木头啦，有用石头做的、哦、凿成的，有用柱的、哦、向他跪拜，我耶和华是你们神。所以反复的跟他们讲不要做神像。我们看申命记12章第3节。其实整个四世纪 就是一直是这个问题、哦、就是拜耶和华、拜神明、拜耶和华、拜神明，一直在那边换来护具的。12章第3节、哦、你们不止不能弄，你如果到那边去，那个要拆掉，所有的都要烧掉、哦、砍下，然后把它除灭，这样你们才不会再去拜他们、哦、所以要弄清楚。那这一个教导就成为啊，西方传教士到台湾传福音的时候很重视的。你要信耶稣，心明爱扑掉，爱会修掉，就是这个圣经了。结果这基督教在台湾就是憋了，就传不开，你知道吗？我你基督教真惨呢哈！以前这个神明保佑你那么多年，对不对？再怎么样，哦，现在你信教就去信教好了，你还把它这样扑倒永会修了哈、哦？那慢慢的，台湾的一些神就开始考虑说，我们需要做到这样子吗？所以就开始改成说，我们帮你收起来。就不要在那庙的里面拍切个点哈，就是在大厅门口哈，我就以前都是这样哦，啊，这样代表是我是专心归耶和华哦。那可是台湾人就觉得讲不讲哈，你们怎么这样呢？而且连做公拜都不然，哦，这个台湾人最受不了哈。那神明就神明，那连祖先都不要，所以台湾人讲基督教死无人哭，是这样来的啦。哦，这样其实。基督徒父母死还是哭啊？怎么会说不哭呢？还是哭啊？哈，只是我们不拜嘛，哈，啊，结果就是被哦屁醒了哈。那几个礼拜以前，华神有请那个一些传道人研究台湾目前对祖先崇拜 教会要怎么回应这个议题。那客家这个问题比河洛更严重，客家对这个祖先那个友好那个很坚持的，所以客家基督徒很少。那所有客家的牧师都要面对这个议题，你要传福音，你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说祖先拜为安娜，他们拜祖先有那个三献礼，不知道你知道吗？客家他们有一定的仪式要做。啊，最近就有一些教会发展出也是一样三献礼，啊，就跟客家的很像，因为客家的那个祭祖先里面有很多是孝顺，比如说饮水思源，慎终追远，光宗耀祖，他们三献精神是这样。那这三个都没有什么不对啊，就是怀念我们的源头，那我们对他们表示尊敬，还有我们希望所作所为让祖先觉得很有面子，就是说做得很好，这个没有一个是圣经说不可以的嘛。那可是因为我们把它说是拜偶像，你知道我意思吗？把他们这个仪式用拜偶像啊，拜偶像就是不可以嘛。啊，所以现在他们就教会就是开始弄这样的仪式，哎，发现还不够，因为他们客家的客厅就会有那个祖先牌位嘛。啊，你现在有这三个三线礼啊，可是没物件，那个都被拿走了，对不对？所以他们现在开始有那个写一个那个历代祖先怀念什么什么那慎终追远，基督徒在家里客厅也放那个东西的，可是不拜，你知道我意思吗？啊，所以有人到你们家说，您信搞您我啦，今麦友好因为客家的解释，那个就是你常常怀念祖先的一个记号，你把它拿走就没有了。啊，这个是基督教经过好久以后再慢慢再摸索所以在这里提到那个不要拜偶像这个事情，我看起来好像并没有那么简单的，特别是华人那些人这个祖先牌位跟偶像之间的落差还有我们怎么面临我们祖先的纪念他的问题这个在台湾还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很多人还在想怎么办啊，在这里很清楚，就是说你不要拜他，可是要怎么处理呢？我们看四世纪十七章第五节，整个旧约大概就是说，有的话就砍掉、烧掉了就是这样子四世纪十七章第五节，这个米迦有了神堂，铸造以弗陀家中的神像，分派一个儿子做祭司那这个是这个米迦他偷他妈妈的钱他被他妈妈发现，后来他说不好意思，拿出来还他妈妈。他妈妈说很高兴啊，这个儿子这样会认错就把一部分钱给他他就去做神明这个很好，往上看，这个米迦以法莲三地有一个人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个1100色克的银子被人拿去，你就咒诅，告诉我，看啊，银子在我这里，是他偷的了。”所以他拿出来还他母亲，他母亲就什么就抓，谁偷我的钱一定不得好死，就是咒到自己的儿子，他不晓得是他儿子偷的，所以他赶快拿出来说：“妈妈，我还你不要咒诅我然后银子在这里啊，母亲说：“为耶和华赐福给你，哇，你还的我好高兴然后就一点钱给你了你然后米迦就把这1000还给母亲，母亲就说：“分一点给你，献给耶和华，雕刻一个像，做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那他就把200色克的，所以五分之一吧交给银匠雕一个像，铸一个像安在，然后他又做以福德，然后又去找一个祭司那很清楚的，这是四世时代就是他们把拜耶和华跟拜神明是一起的，就是相提并论，同时处理的。台湾人这方面也是很厉害就讲的就给拜一个没关系，你知道台湾人吗？他们认为神明是和平共存的嘛，就是说如果人说这个我本来拜的继续拜，我多拜一个万一怎么样的话，有拜有保庇嘛所以台湾人在这方面是跟犹太人很像，就是说多神没有关系嘛大家是和平共存，不必要你死我活嘛。我们看四世纪18章11节，结果呢，那个米迦不是弄这样吗？后来就有一个 有一个牧师啦吼，有一个立位人不透露嘛，啊就不晓怎么办吼，不晓怎么搞，搞到没饭吃，都在走啊，结果米迦说你哪里人？他说我立位人，立位人才可以当祭司嘛，啊他本来用他自己的儿子当祭司，哦我这有这个价白，啊那我给你一些薪水，你就到我家当祭司，所以就把那个立位人就迎到他家，哦这个祭司是有身份证的吼，就是立位人，哇他就很高兴啊，就他的庙就开始兴旺起来，结果太兴旺了吼，那个但人吼。就是有一组啊，以色列时候有一支派哈，他们在找地方住，找不到地方住，结果找到那边就发现说，那里有以弗德，有这些哎呦祭司啊，就去求签卜卦，知道吗？哦，就问说，我们如果去打这个城会怎么样？这样啊，结果那个祭司就帮他问了神，就说可以，结果他们打赢了，就说，那个庙阁未歹家乡哈，啊，他们第二次回头来呢，就跟那个筛工哦，就说，你在这里只是一家的祭司，你跟我们去就是一组的祭司，哦，那你的谢礼当然会加倍，加很多倍哈，哦。你做这一家的祭司，那我下面好处哈，哦，跟我们去好吧哈，哦。那个利未人潘西潘雄这样不好吧？他说什么不好？他们就把他的神明什么法器什么都捞一捞就捞走了哈，哦。那米迦回到家，你这我家的怎么可以这样拿了就跑了哈，哦？结果那个但人说，你看我哪边贵人？600个牙签的吼，然后你点点，我就无甲你抬。你若出声，你就知影结果是安那。伊说他们就带走，就这样。这个是四世纪的情况吼，连神明都用抢的啦，连牧师也用抢的吼，就是这样。所以神明都自身难保，被人家抢来抢去也没有办法嘛吼，就带走了吼。这是我们看到四世纪是很糟糕吼，所以你看，从前窥探拉伊的五个人对他们说。这宅子里有以弗德跟迦东的神像，还有雕刻的像，你们知道吗？那怎么办呢？好，我们看十五节，就派五个人进去啊。那个年轻的牧师在房间就你好吗？600个在外面带武器，你这就在外面了哈。五个当代表进去，你看他进去呢，就把雕像啊、以弗德啊、神像啊，什么什么都带走了哈。那外还有祭司，还有带兵器的六个，那好，18节。那祭司问他说：“你在创啥？”那个小牧师啊，你们怎么会这样呢？他说：“点点，就暗嘴那种，不讲话。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一族的祭司好呢？就是说你跟我比较油水比较多嘛，你跟他有什么好处？只有一家而已啊。那祭司就，这个祭司也是很糟糕哈，就是薪水多他就跑了哈。他一听到说，薪水比较多，点点，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牧师这样，就是哪个教会给他钱多他就跑了，应该有吧齁，哦，这差不多了齁，哦。那祭司心里喜悦呢，就拿着他的家当齁，以弗德的那些法器齁，就拿着呢，就跟着走了齁，哦。结果一离开呢，这个米迦您到给我们套铁了了，这邻居就是跟他讲呢齁，哦。那呼叫但人，好，23节。但人就回头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你还说我说什么？你把我家的东西，连牧师带什么那些圣诗圣经都搬走了，怎么可以这样？这是我的呢，你还问我什么？好，但人怎么回答？但人说：“讲个点点哦，有人脾气不够偌好哦，你知道那个意思吗？那个威胁的味道很浓嘛，吼，这个你看看哦，打你的话，我看你就完蛋哦。”但人继续走，米迦就不敢讲话。他好不容易请了一个牧师来，还有弄了一个小教会，好像要弄了小神坛，整个被搬走了，这是当时的情况，你看出来吗？所以神明在当时是以色列人是这样子的，所以搞得很凄惨。撒母耳记上19:13，撒母耳记上19:13，米甲是扫罗的女儿，然后扫罗本来答应她嫁给大卫，后来又出了一些状况，然后就不给大卫，大卫就很吃瘪。后来大卫有炮，又把米甲要回来，说这本来就是我的老婆，所以这当然有一些不愉快。那个时候呢，扫罗要杀大卫的时候，米甲护着大卫，然后结婚了就是安格多哈，然后他怎么办呢？他把大卫从窗户，因为他可能住在那个城墙边，从窗户坠让他 逃走，可是怕爸爸怪他，他就把神明放在棉被里面， 所以看起来神明应该是人那么大哈，就是把他挤在门，然后用棉被，好像大卫在睡觉。结果那个要杀大卫的人一进来，跟打开，哎，怎么是神明？不好杀他。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到大卫王的时候，他们还是拜偶像，知道吗？大卫的老婆哈，所以你看米甲把大卫从窗户垂下去，大卫逃走哈。米甲把家中神像放在床上，头枕在三两卯做的枕头，用被盖着。扫罗的他爸爸要去捉大卫，米甲说他病了。扫罗说好，病就病也是一起抬过来，连床都抬过来哈。好，我要杀他。好，十六节，使者进去看见有神像。那扫罗说：“你哪会给他骗吼？让他帮你照。”米甲说：“他说我不放他走，他就要杀我吼，就跑了哈。”所以，我只是让大家知道说，从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到大卫王，几千年故，以色列人还在拜偶像。所以偶像是不容易除掉的啦，哦，是不是那么容易哈？我们再看列王记下十七章二十四节。列王记下十七章，二十四节。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哎，这是列王记下对哈，按西法瓦因千里人来放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好，二十五节，那他们才住在那里的时候，不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叫狮子咬了一些人哈。二十六节，有人告诉亚述王说，哎，你前里来那个安置撒玛利亚各城的人哦，不知道那个神的规矩啦，所以才这样哦。王就吩咐他们哦，二十七节，说那个祭司、那个牧师啊，放一个回去，教他们怎么拜耶和华哦。好，再来二十八节，有一个撒玛利亚掳去的祭司回来，住在伯特利，教他们怎么敬畏耶和华。你看二十九节，各族的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铸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的丘坛和殿中。巴比伦造苏哥比纳像，其他人，古他人造逆甲像，哈马人造亚述嘛，所以大家有自己的心明啦。就是说，现在说要拜耶和华，好，大家来拜耶和华，可是家里还有自己的小神明哈，继续拜。所以这个已经是那个王国以后，所以不是大卫王的时候，大卫王已经各归你啊，各超过百年啊哈，大卫王差不多主前一千年嘛，啊，这个差不多主前五百多年的时候，你看隔了这么多年哦，犹太人哦，以色列人还是拜神明的哦，一样哦。好，我们看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九节，以赛亚书，等一下，好，四十四章九节。这个以赛亚是所有先知当中把偶像跟耶和华对比最清楚的，所以有时候有一点好像是讽刺的，是好像我刚才讲说，哎，啊，神明红唱起都无法多，你管神明你敢要拜啊？啊，是讲，一个拉班的神明被拉姐被女儿偷走了吼，神明也嘛无卡电来甲拉班讲，人家偷提去啊吼，就是说。我们叫自身难保的神明，你拜不拜？就是说他连保护自己都不行，任凭人可以搬来搬去的这样的神明，你还拜吗？以赛亚有一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制造雕刻偶像的都虚空，他们喜悦的无益处，他们见证的没有看见，没有晓得，他们羞愧。谁制造神像，铸造无益的偶像，看啊，他的同伴会羞愧。好，接下来铁匠往上一点，把铁哈。铁匠把铁在火中烧热，用锤打，那他有力的膀臂锤成，他饥饿无力，不喝水就花卷。木匠再来说哦，所以武用铁啊者为神像，还有用木啊，用刨子哈，用原尺画的人的形象，然后好住在房屋中，然后到森林里面去找好的木头，香柏木。好，再往下一点，然后你看哦，他砍香柏木、香柏树。又取作就是青铜树，还有橡树，在树林中选定一棵，他栽种松树得以长养。这树好， 人可以烧火，自己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做神像跪拜，把雕刻的偶像做掉，向他叩拜，一分烧在火中，一分烤面包，自己烤火说我、哦、暖和了暖和了，他剩下的一分做神像说啊啊，偶像啊，他拯救我，你是我的神。他意思就是说啊，讲一块茶吼，啊，你做灰茶的做灰茶，啊啊，行饼的行饼，啊，你做新民的变新民，讲靠安尼啦，啊，都讲一块茶吼。可是台湾人会说，不是不一样啊，我们弄完以后，我有个入神啊，你知道吗？哦，开光啊，开光以后那就不是那个木头啊，吼，所以相信的人还是有他的说法，他们会放猴形，知道猴形吗？苍蝇啊，会放进去啊，所以神就会来，你要呼神，神才来啊，对不对？火神啊，嘿，哦，对啊，不然你不叫神，神也不晓得要住这里啊，因为他要住在里面，那才会显灵啊。那个木头不会显灵嘛，哦，所以台湾人，你跟他说那个是木头，他说不是，木头只是一个代表，你知道吗？是神灵，哦，所以相信的人，他就是这样相信，哈，哦。这个是以赛亚，就是故意去嘲讽，哦。我们看46:6-7，以赛亚书46:6-7，好。囊中抓金子，用天平平银子，雇银匠铸造神像，他们又服又叩拜，他们把神抬起来扛在肩上，安放在定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他不能救人。意思就是说，需要人家扛的神像，他怎么帮助你啊？他自己都自身难行，就是不能走路，这个是反神像的人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了。我自己觉得主要的问题不在那个像，主要的问题在乎你的神是不是你可以掌控。我刚才讲那个老人，不是讲说你就放弃掌控吗？你在神面前，是他听你的还是你听他的？所以我们可以拜上帝，把上帝当偶像拜，你知道吗？哦，你可以告诉我牧师啊，我都没有偶像，我只有拜上帝。你怎么拜上帝？如果他真的是上帝，是你听他的，他才叫上帝；如果他听你的，他叫二弟。你才叫上帝，这样讲对吗？但谁听谁的嘛，哦，谁想操控谁？啊，所谓我不操控，就是说，如果神要我做什么，我听话吗？我愿意听话吗？如果我愿意听话，他才是神啊，否则他是阿拉丁的那个，哦，那个我弄出来，哦哦，我要什么你就做什么。很多人把上帝偶像化，这是我的感觉。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都没有拜偶像。其实你跟上帝的关系就决定他是上帝还是他是偶像。那有没有那个银木头，那个我觉得倒不在乎，什么都没有你还是可以拜偶像。另外一个就是你所尊敬的传道人也有可能变成偶像，或是传道人自己自以为了不起，那个也是会，我们叫英雄崇拜也会。所以任何传道人你把他当作是神的仆人，但是你要为主某种程度的区分他只是神的仆人，因为他有念神学院，他可以帮你解释圣经，这个我们就参考参考听可以，但是不要把他造神啊。很多政治人物迟早他就会造神，就想要说他可以救我们，他可以怎么样，就承诺出人所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念到这里我是很多感触了，因为偶像这个议题其实很广，那个我们叫青春偶像，就是电影明星是很多年轻人的偶像，所以偶像就是他什么都会模仿，他都会受他影响，哦，就是没有理性的就是跟着他走，哦，政治也有，各方面都有，哦，宗教也有，教会也有，所以偶像其实是无所不在，要完全没有偶像不容易，我们在神面前是纯然的顺服，你才可以没有偶像。所以刚才我讲了很多，像亚伯拉罕，神呼召他就回应，不管面对的是困难是怎么样的苦难，都愿意往前走的，神就可以借着他做出很多事情来。好，有没有问题？今天我会讲到这里，没有我们来祷告。所以是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那我们一起学习，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你更亲近，可以从你那里得到更多的恩典。 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返璞归真，怎么样不继续在这世上汲汲营营，怎么样照你给我们的恩典，每一天感恩跟你亲近的生活。我们当中不少年纪已经有的，求主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还中年的，让我们也预备好自己来面对不久将要来到的老年。那我们的老年是充满了神的恩典，我们跟我们子女的关系也是很和谐很美好的。主啊，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我们看见雅各跟他的妻子啊，跟岳父的关系其实是很不好，我们也要反省我们自己的婚姻跟我们的长辈的关系是怎么样，或许也有紧张，或许也有不好。我们求主耶稣你帮助我们，那我们知道在这样的关系当中怎么样走出一条路，能够大家彼此和好啊，彼此尊重。我们待会儿要回去，今天下午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所作所为，求上帝保守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